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平安。今天是母亲节，自疫情在家以来，这是第二个母亲节。去年这个时候，疫情特别紧张，我们家两个成年孩子都回巢了，很难得一起庆祝母亲节，享受全家在一起的喜悦。或许我们每一个人不一定是母亲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母亲。在此，衷心祝福天下所有的母亲，母亲节快乐。每个孩子都是母亲怀胎十月心头上的一块肉，母亲可以为孩子不顾一切牺牲自己，一生做牛做马，把全部的时间精力感情都投注在孩子身上。难怪这首歌母亲你真伟大不断地被传颂。那歌词大家都很熟悉，母亲像月亮一样照耀我家门窗，圣洁多慈祥，发出爱的光芒，为了儿女着想，不怕乌云阻挡。是的，母亲很伟大，但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，身为两个成年孩子的母亲，我发现自己越来越渺小，因为不论是道理还是知识资源，孩子都懂得比我多。他们常常会跟我说，哎 ,Mom, 不是这样 ,Mom, 你不懂啦。不得不说，时代不同了，教养孩子是一件谦卑的事。虽然如此，我们还是可以为我们的孩子祝福，让神的恩典更深地活在他们的生命当中。今天的信息，成为孩子一生的祝福，我要从三方面来探讨。第一，就是给孩子创造一个属灵的成长环境；第二，在爱里放手交托给神；第三，为孩子来守望祷告。那首先，成为孩子一生的祝福，我们要为孩子创造一个属灵的成长环境。我想不论是做母亲的还是做父亲的，你有没有想过，你想将孩子培育成什么样子的人呢？或者是说，你对你的孩子有没有一个一生的蓝图呢？还是跟着潮流走？还是小时候就是要品学兼优，才艺双全，长大后要上名校，有一份好的工作，然后将来呢儿子有娶个好老婆，女儿嫁个好老公，是这样子的吗？那在《与成功有约》的作者 Stephen Covey， 他有一句很有名的话，他说 Begin with the end in mind， 翻成中文呢就是以终为始。这句话可以作为培养孩子一个很重要的观念。那什么是以终为始呢？那就好像盖一栋房子要先设计蓝图，才能够照着这个蓝图来盖。那其实人生有很多的事情都是如此，只是我们没有仔细的去想。像我们全家要去旅行，我们要知道目的地是在哪里，然后我们什么时候要去，要去多久，这样才能够开始订机票、计划、安排行程。教养孩子也需要以终为始的观念。如果父母想要培育一个有自信的孩子，就要经常的去鼓励他、肯定他、赞美他，而不是老是嫌弃他、批评他、唠叨他，做的什么都不够好。我们华人总是觉得赞美使人骄傲，批评才会进步，其实这样更是折损孩子的自信心。就当孩子感受到被尊重、被信任、被接纳的时候，他的心中的那个价值感才会渐渐的被提升。那又比方说，要培育一个有负责任的孩子，那就要从小开始，给的责任要跟他的年龄成正比。两三岁的孩子可以帮忙收拾玩具，小学的时期可以承担整理自己的房间，帮忙做家事。渐渐到了初中、高中，每周可以固定的 承担洗碗、倒垃圾等这个例行的工作，还有要养成读书的习惯、好的时间管理，为自己的功课来负责，甚至为自己做的决定来负责。所以说呢，如果父母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对什么是对孩子重要的，什么是需要优先考量的，就无法达成目标。没有目标就无所谓达成与否，这样就很容易跟着潮流走，随波逐流了。诗篇说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意思是说儿女不是属于父母的，而是属于神的，是神给我们托管，是要我们做父母的，照着神的心意来教养教导他们。那箴言22:6说到，教养孩童，使他走当行的道，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。所以神既然把儿女交在我们的手中，相信没有一件事情比孩子一生爱主更能够安慰母亲的心，但是这要从小学就教起。那我记得啊，两个孩子很小的时候，每天睡觉前就要陪读啊，一起读圣经，甚至读一些啊圣经的故事。久而久之，养成一个习惯。有时候我实在是太累了，很想偷懒都不行。那再大一点，孩子就一直浸泡在这个教会的大家庭里面，有团契，有属灵的朋友，一起分享神的话，一起面对学校同辈的这些压力，还有世界的价值观。那长大以后，他们就算女儿这个离家啊，在外地，甚至到国外去生活，她很自然的就会去找教会，认识一些基督徒的朋友，有团契生活。那当然，这也不是每个孩子都是如此。我们家的儿子啊，工作以后他就不想要去教会。但是不管如何，一个母亲能带给孩子一生的祝福，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属灵的成长环境，建造他们属灵品格，就像小树般被浇灌滋润，一天天茁壮长大成大树，然后越来越有主的馨香之气。有句话说，思想改变行为，行为养成习惯，习惯塑造性格，性格决定命运。圣经有一个年轻人，当保罗去路斯德宣教的时候，在他的身上看见很多美好的生命品格，便要带他去宣教。当时他还不到20岁，那他的属灵品格是如何养成的呢？原来他的外祖母和母亲是信主的犹太人，从小就用真理、用圣经来教导他。那保罗在提摩太后书就称赞他说，想到你心里无为的信，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，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。这个年轻人就是提摩太，是保罗属灵的真儿子。提摩太是他外祖母和母亲所结的美好的果子，后来成为教会很重要的属灵领袖。求主也给我们做母亲的，还有做父亲的，能够承担一个托付，就是用圣经的真理，用正确的价值观来栽种培养我们的孩子。就像箴言所说的，使他到老都不偏离，都不走错路。那教导神的话很重要，但更重要的还是父母要以身作则，活出信仰。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，信仰的传承永远是从自己开始。我们不要想先改变先生、改变孩子，而是先改变自己。那最近我们的初信班，刚刚结束的初信班，有一位觉知的姐妹，她就在分享说，有时候她吃饭的时候忘记祷告，饭前祷告，然后她的女儿就会啊像天使般的很贴心的提醒她。有一次她生病了，女儿说 Mom， 我们一起来向耶稣祷告，然后晚上也很坚持的就是要跟耶稣祷告才能够睡觉。真的 孩子的眼睛是雪亮的。如果父母希望孩子做每天的基督徒，自己就要先把榜样给活出来。其次是这个父母要彼此相爱，做父母的都想要把最好的这个给我们的孩子，但是不要忘记了，给孩子最好的环境、最好的学区、最好的生活空间，或者是最好的物质条件，都比不上给孩子一个充满爱的家。真的，父母能够给孩子最好的礼物，就是充满爱和温暖的家。那这次两个孩子在家，所以我就问他们，有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吵架呀？两个孩子都异口同声地说，有一次很深刻。儿子说他当时还很小，妈妈很大声，他都吓哭了，然后躲在姐姐的背后，不知怎么办。这个已经是很多年很多年前的事情了，他们回想起来还是心有余悸。可见父母吵架冷战，孩子 是会受到创伤的，更别说父母离婚了。想想看，有多少的孩子的创伤是来自家庭的创伤。上周叶牧师讲到合神心意的家庭，说到夫妻是一体的，妻子是骨中的骨、肉中的肉，要享受夫妻之间的亲密，而不是骨刺肉瘤彼此伤害。所以父母相爱，孩子才会有安全感，能够在爱的环境之下长大，是给孩子最大的祝福跟礼物。第二，成为孩子一生的祝福，要在爱里放手，交托给神。请问做父母的，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，你第一次放手是什么时候呢？那我记得女儿在四岁五岁的时候学骑脚踏车，她就很紧张啊，很怕摔跤。那我们做父母的更紧张，紧紧地抓住车子，唯恐有个闪失。渐渐的，女儿能够这个掌控这个平衡，还有控制这个速度的时候，我们就慢慢慢慢的松手。虽然是松手，还是不放心，一面呢在后面跟着跑，一面拼命的说：“做得好，不要怕，爸爸妈妈在。”于是呢，女儿就很放心，开始用力的踩。虽然骑的过程里面歪歪扭扭的，却是信心十足。相信对母亲而言，放手不容易，是个充满挣扎、泪水和喜悦的过程。一方面很高兴孩子不再依赖我们，一方面又很害怕孩子离开我们。那在这个学习放手的这本书里面，作者就说到，放手是神赋予父母的一种责任，在亲子关系上，它的重要性和爱是一样的。不懂放手，孩子就不能成长，而懂得放手，孩子一生才能有自信和独立的能力，去发挥他们的潜力。换句话说，爱就是要放手，放手是一个过程，爱孩子就是要不断操练放的过程，就像鹰搅动巢窝。请问为什么鹰要搅动巢窝呢？原来雏鹰成长的过程，由于没有飞翔的经验，即使羽翼长成，它们也不敢展翅，也不敢飞。所以母鹰呢，为了要培训及成全小鹰，就会先搅动巢窝，使里面的小鹰从巢窝跌出来，逼着这个小鹰必须展开翅膀学习飞翔。然而母亲总是飞在它们身边，一旦发现雏鹰没有力气再飞的时候，就立刻展翅的，然后接取这个雏鹰，背在他们的两翼之上。如此经过多次的训练，雏鹰就懂得飞了。放手可以说是责任的转换，是给孩子成长的空间，容许他们做决定。其实放手也是父母成长再成长的契机。那我们家初中以后，我们家的孩子初中以后呢，我就无法再帮他们买衣服了，因为他们有自己想要的品牌跟样式。后来孩子就跟我们商量说，一年春秋两季给 给他们买衣服的这个额线。然后那几年很流行镂空装，或者是那个裤子很松垮，然后腰身很低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约定说，哦，这些都是不能买的。那我就记得有一次，儿子不晓得买了什么，我很不以为然的说了一句，啊，这么贵，不值得。我们家的儿子马上就秒回，他说，妈，这是我的钱，我高兴买什么就买什么。当时听了他的话，我心里是很生气的。我也是第一代移民，有很深根蒂固的华人的文化，心里想，这哪里是你的钱，不是我给你的吗？我当然有权过问啊。然而对美国的孩子，既然给了他这笔钱就是他的，他就有绝对的主导权跟使用权，爸爸妈妈也无权过问。这种啊中西文化的差异，做父母的一定要学去，一定要学习去接纳和尊重。还有很多观念上的不同，像有一次儿子就拿了成绩单回来，里面就有 C 的，很多的 A， 很多的 B， 有 C 很多的 B， 啊，只有一个是 A。那我就问他，哎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好，结果我儿子就很郑重的给我上了一门课。他说，妈，在美国拿 C 就算是通过了，可是呢，这也不简单哦，需要很努力你才能够拿到 C， 才能够过关。那拿 B 就是比 C 要更努力了。你看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很棒了。那一年他是小学五年级，一副像小大人一样的振振有词 的样子，我到现在还是记忆犹新。长大以后呢，他想到了，他就会拿这件事情好用一种 半开玩笑的揶揄的方式来跟我说，哦，You Asian parents， 看看你们这些亚洲的父母，看看你们这些亚洲的父母，不知道你的孩子是否有跟你说过 You Asian parents。 放手有时候也要放下一些自己过去的传统和理念，更多的去聆听同理孩子的心声。我们不要急的把我们的想法告诉孩子。华人父母包括我哈，常常对孩子说，我这样做都是为你好，听我的就对了，听我的就没有错。我吃过的盐比你吃过的米还要多。你讲过这样子的话吗？天下父母心，我们都爱孩子，但是我们也对我们的孩子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期望。我们尽最大的努力为他规划一条我们认为最好的路。然而所谓的最好的路，很多的时候都是在掌控。要孩子按我们的心意，要孩子按我们的方法去做。我们手中有一个剧本，我们自认导演，要孩子跟着这个剧本走。事实上，这样的掌控是一种替代神。就像圣经的利百加爱他的儿子雅各，他爱到一个地步，即使是用欺骗的方法，即使是会遭咒诅，利百加都愿意为孩子承担一切的后果。他说，儿啊，你遭的咒诅归到我的身上，你尽管听我的。但是利百加忘记了儿子是属于神的，他心爱的儿子一生的计划是在神的手中，不是在他的手中，他只是托管而已。当利百加跟儿子说听我的就没有错了，儿子真的听了他的，照着他的方法去做，结果呢？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，结果就是兄弟阋墙，家庭破碎，雅各被迫逃离家。从此，利百加再也没有见到他的儿子，他完全失去了这个心肝宝贝。所以，人的方法有限，以为是最好的。然而智者千虑，终有一失。只有把孩子的一生交在上帝的手中，才是万无一失。有位基督徒心理医生 John White 这样说，放松你的孩子，并不是遗弃他们，而是将他们归还给神。但是这并不表示我们就忽略了对他应尽的责任，而是放下那些有多余的忧虑和自私的野心而产生的控制。所以今天基督徒父母要把儿女带入神的计划里面，而不是带到我们的期望当中。当我们放手把孩子交在神的手中，他们就会握在一双美善的手中。想想看，耶稣的母亲玛利亚站在十字下，看着他的儿子痛苦的死去，那份深沉的痛，耶稣是神赐给他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孩子。他诞生的时刻，天使报佳音，东方博士来朝拜，有谁家的孩子能够像这样子的特别呢？长大后的耶稣讲话也非常有力，行很多的神迹奇事，众人都来跟随他。从人的角度，耶稣都是让母亲很骄傲的孩子，可是时候到了，耶稣必须按照神的旨意被钉在十字架上。这个跟玛利亚过去所期望的伟大的弥赛亚是完全不同的。然而当玛利亚她选择顺服下来，后来神怎样的使耶稣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万民的救主，这个也是远远超过玛利亚所能够想象的。所以我们不要紧紧抓着孩子，想要掌控他们，这样会限制神在孩子身上的作为。如果我们不相信神能掌握孩子的生命，我们就会被惧怕所辖制。而不被惧怕所辖制的方法，就是交出我们的支配权，让神完全进入孩子的生命当中。我们必须要放手，要 let go and let God， 将孩子交给神。要相信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，更会照顾我们的孩子。当我们放手把孩子交在天父手中，并承认他在掌管孩子和我们的生命的时候，我们全家都将拥有更大的平安。因为我们不能无所不在，但是神能。我们无法遍察万事，但是神能。我们不能无所不知，但是神能。无论我们的孩子现在几岁，放手把他们交在神的手中，是我们信靠神的一个记号，也是孩子生命开始不一样的第一步。成为孩子一生的祝福，第三就是要为你的孩子守望祷告。我们一起来念耶利米哀歌二章十九节，夜间每逢交更的时候，要起来呼喊，在主面前倾心如水。你的孩童在各室口上受饿发昏，你要为他们的生命向主举手祷告。这段经文呢，是先知耶利米对当时以色列父母发出的这个呼吁。当时他们远离神，背离神，以致仇敌来攻打他们，他们被困在耶路撒冷多日，没有东西吃，孩子受饿，甚至有人在吃孩子，使得当时候孩子的那个生命受到了威胁。其实跟今天相比，我们孩子所面临的境况更加的险峻。我记得我孩子上高中的时候，有一次呢去学校帮忙，那必须要在上课之前要到，所以当我一走进这个校园的时候，就看到很多奇装异服的，也有男女公开亲吻的，有吸烟的，还有一小群看似帮派分子在聚集，真的是很令人触目惊心。那我们也听到校园霸凌，还有这个枪杀事件层出不穷，学校的同性教育让越来越多的父母开始就是 homeschooling 在家教育，还有这个媒体的这些影响， 可以说孩子不只是要面临人生的这个危险，更要面临的是看不见的属灵征战。神对我们的孩子有美好的计划，但是仇敌魔鬼也一样有摧毁的计划，而能保护我们孩子的也只有母亲的祷告。并不是说父亲不用祷告，而是母亲是天生的。我们常说母子连心，母女连心，也只有母亲最了解孩子的需要，最能够贴心的为孩子来祷告。所以人家说推动摇篮的手也应该是一双祷告的手，每个母亲都要为成为我们孩子的守望者。很多人常以为祷告是没有办法中的最后一个办法，其实错了，祷告永远是我们在一切环境中最好的办法。那前几年那个轰动，有一部轰动的电影《战争房间》（War Room）， 最后一幕，这个黑人老太太俯伏在地向神祷告，深深的触动着我。制作人就说，这是他要呈现的主题：祷告不是备胎，让我们在遇到麻烦的时候拉出来用；祷告是方向盘，要指示我们的方向，带领我们去一个确定的地方。所以妈妈们每天要为孩子祷告，我们用神的应许为孩子祷告。神的应许就是神的话，我们要用神的话来得到神的应许，因为神的话带着能力，而人的话没有能力。用神的话来宣告，孩子会在神的宣告当中一生蒙福。那我喜欢用以弗所书六章的为孩子穿上属灵的全副军装来祷告，也可以用诗篇二十三篇为孩子的一生来祝福。耶和华是他的牧者，他就不自缺乏，也就不用害怕。诗篇第一篇为孩子的品格来祷告，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，按时候结果子。我也很喜欢寇少恩牧师用的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是这样说的：耶稣的智慧、身量、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，来祝福孩子。我相信每一位母亲都希望孩子不仅是长个子，还是要长智慧，不仅是要让神喜爱，更要让人喜爱他的心天天增长，是不是？那这里很有意思的就是，不是说他喜爱神，他喜爱人的心，而是说神和人喜爱他的心。好，这里看到的就是神要摆在前面，好，心要得到神的喜爱，再得到人的喜爱。在圣经当中的这个大卫，就是一个先让神得神喜爱，好，他敬畏神，神与他同在。然后后来呢，他击败了这个巨人歌利亚，开始就得到众人的喜爱。那个时候他也还不到二十岁。所以妈妈们，我们就用这四件事情天天的为你的孩子来祝福祷告吧。祷告是可以改变孩子的生命，因为我们的神是听祷告的神。我们不要小看妈妈的祷告，是有影响力的。我身边就有很多这样子的云彩般的见证人，有孩子在网上不眠不休的打电玩，透过母亲就是这种不停的祷告，有一天孩子就觉醒了，宣告不打了。那也有姐妹长期在为她在外地的孩子，成年孩子祷告，祷告他们渴望神的话，现在他们每周有固定的家庭时间来分享神的话，这个真的都是很美的一个见证。奥古斯丁说，有一个祷告的母亲，儿子就不会迷失。其实这个也是他本身的见证，他就是这个见证人。三十多年的这个浪子的岁月在淫乱中度过，他的母亲没有放弃为他祷告， 终于有一天他悔改而成为神重用的神学家。有时候我们觉得孩子不可爱，爱不下去的时候，让我们不要灰心，我们可以来到神的面前，求神把那个无条件，那个 不放弃无尽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信心爱心，可以持续不放弃不灰心的为孩子祷告。我曾经参加过一个非常感人的见证会，一个婚姻不幸福的妈妈，唯一的孩子又 宣告是同性恋者，妈妈很无奈，想去见儿子最后一面，然后就自杀。然而人的尽头却是神的起头，在前往的这个过程当中，母亲因为一张福音单张而信了主，从此她开始为孩子不放弃的祷告。但是她越祷告，孩子的状况就越糟糕，不仅吸毒贩毒，还成为一个大的毒枭。后来她被关进监狱，又得了 AIDS， 事情看起来是越来越糟糕，信心踢到了铁板。但是妈妈没有放弃，她相信神是爱她的孩子的，她一直祷告了7年之久，终于奇迹发生了，她的孩子改变了，不再是一个同性恋者，而且知道神对她的一生有呼召。听到她的见证的时候，她还在神学院进修，那这么多年的过去了，她已经是神学院的教授。这是袁佑轩的故事，也是一个妈妈不放弃祷告的故事，彻底改变了她孩子的一生，也改变了她自己的婚姻。是的，妈妈有一颗不放弃的爱，孩子一定是会改变的。所以妈妈们，如果你们的孩子伤你的心，远离你或远离上帝，我们不要灰心，包括我，让我们举起手来为我们的孩子来呼求祷告。有一首歌叫做《母亲的祈祷》，是 Rachel Adolphs 为她天生将近这是眼盲的女儿写的。歌词是这样，她道尽了一位母亲的心声。她说：“我祈祷你成为我的双眼，看顾他前行的路程，帮助他有智慧，也帮助我放手。”每个母亲的祷告，每个孩子都知道，我祈祷你的恩典引领他至平安之地，我祈祷他能找到你的光，并将此光长存于心，当每晚黑夜降临时，提醒他你一直都在。每个母亲的祷告，每个孩子都知道，我祈祷你的恩典引领他，并赐给他能让他平静安稳的信心，我祈祷你的恩典引领他至平安之地。是的，神聆听每位母亲的祈祷，把孩子交托在神的手中，神的恩典必引领他至平安之地。最后，每个母亲能为孩子一生祝福的，就是从小为他创造一个属灵的成长环境，用神的话、神的价值观来教导他，并且要以身作则，活出信仰的榜样。随孩子的年龄，在爱中放手，把他交给神，信靠神的带领。做母亲的也要常常为孩子祷告，我们举起我们的手，我们能给孩子最大的祝福就是举起我们的双手来为他祷告，为他守望。纵使孩子有时候让我们心痛，求恩典的主把耶稣无条件无尽的爱放在我们的里面，让我们有信心爱心及盼望，相信荣耀的主必要介入拯救成就一切事。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把孩子赐给我们为产业，求你亲自加添每位母亲够用的恩典，让她身心灵都充满活力，在教养儿女时有从上帝来的智慧、爱心与耐心，能紧紧抓住你的应许，相信我们的孩子在你的手中并不自缺乏，也赐给母亲无尽的爱，为我们孩子来祷告。因着祷告，一生跟随你，不受仇敌的辖制，身心灵强健，能够勇敢地面对任何的环境，并且在真理中站立得稳，信仰代代相传，祝福满满。祷告是奉耶稣的名求，阿门。